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
全球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法轮功学院应邀参加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游行获五项奖；
美国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90周年庆典游行，法轮功获奖；
调查真相委员会发言人接受采访；
大陆人士为妻子讨公道，反遭警察绑架。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全球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2006年5月13日，法轮大法传世14周年，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55岁的华诞之际，明慧网收到来自大陆各地各阶层人士的3000多份信件、贺词、贺卡，表达了全球法轮功学员恭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美好心愿，以及对李洪志先生的感恩和祝福。其中来自沈阳的一封贺信写道：我们全家包括不修炼的家人共同祝愿师父生日快乐，感谢师父对全家人的慈悲呵护。我们家78岁的老人在练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聋了60多年的耳朵，恢复了听力，全家人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沈阳的一个普通家庭全家人敬上。为了纪念法轮功红传14周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和当地民众欢聚一堂，用丰富多彩的节目向人们传递着真善忍的祥和与美好。喜庆、光明、平和的表演深深打动了在场的观众们。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收到来自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伯的贺信，信中祝愿法轮功学员快乐、平安和繁荣。据悉，由加拿大总理公开写贺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这在加拿大尚属首次。
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游行获5项奖。2006年5月20日下午，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巴克汉诺市举行了美国东部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草莓节庆典大游行，特邀全美各地的国家顶级乐队和艺术表演团体参加庆典活动。法轮功游行队伍作为唯一荣获邀请的亚裔团体，获得游行5项大奖。西弗吉尼亚州草莓节始于1936年，到今年为止已经举办了65届。这个风格独特的西弗吉尼亚州传统游行庆典，如今已发展成为美国100个高水准的游行之一，每年吸引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顶级军乐队、高中乐队、高级官员、经销商和手工业者前来表演和观摩。草莓节组委会花一年的时间计划组织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挑选参加游行的团体。自从1980年以来，来自美国36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0万多名乐队及其他表演团体成员参加了西弗吉尼亚州草莓节庆典大游行。星期六举行的庆典游行把持续了1个星期的草莓节庆祝活动推入高潮，数万名来自各地的游客和当地居民一起在街道两侧观看游行， 在上百个游行团体中，由大约300人组成的法轮功队伍的阵容最为庞大。天国乐团、莲花花车和腰鼓队展现给人们一幅美好的画面。首次参加草莓节庆典大游行的法轮功游行队伍荣获了5项大奖。法轮功学院的花车最受欢迎，荣获庆典大游行专业花车第一名、草莓节青少年最喜爱的游行花车奖和西弗吉尼亚州草莓节庆典最受主席欢迎奖3项大奖。腰鼓队荣获音乐类游行团体的冠军，才组建半年的天国乐团军乐队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顶级军乐队中脱颖而出，荣获音乐类游行团体季军。2006年西弗吉尼亚州草莓节游行组委会主席史蒂文·本森说，去年西弗吉尼亚州草莓节组委会成员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了加州好莱坞圣诞节大游行，他们很欣赏参加游行的法轮功队伍，随后特别打电话邀请法轮功学院的军乐队、腰鼓队和花车参加今年草莓节大游行。本森说，评委们一致认为法轮功的队伍非常出色。随着法轮功学院近几年来逐渐融入美国自由的多元文化社会，众多民众对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
美国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90周年庆典游行，法轮功获奖。2006年5月20日，美国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举行庆祝建市90周年大游行，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备受瞩目，分别获得军乐队、花车和腰鼓队的第一名，以及舞蹈队第二名。游行在上午11点开始，200多支队伍浩浩荡荡穿过加韦大道，把一连4天的庆祝活动推向高潮。法轮功是阵容最庞大的队伍，由军乐队、仙女舞蹈队、腰鼓队和花车上的功法演示组成，向大众展示了真善忍的美好。沿途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当法轮功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前时，庆典活动的主持人在广播中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也称作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是一种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功法。全世界有80个国家的上亿人在修炼此功法。主持人并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南加州洛杉矶县和城县都有很多练功点可以免费教功。
调查真相委员会发言人接受采访，2006年3月，中共大批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的罪恶被曝光。4月4日，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发起了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呼吁和邀请各界组成联合调查团，赴中国大陆的监狱、劳教所等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彻底调查取证，以尽早结束迫害。5月14日，该委员会发言人张雪荣博士接受明慧记者采访表示，在这期间，在澳洲、欧洲和美国的调查员3度到驻当地的中共使领馆申请赴中国大陆进行调查的签证都被遭到拒绝，中共的谎言已被撕破，人们越来越看清其流氓面目。调查真相委员会成立后，不断收到举报电话，同时各界正义之士正参与到这个反迫害之中。除法轮功学院外，有来自亚洲、欧洲、澳洲、北美等国家机构、民间组织、媒体及政府官员，也有中国大陆包括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焦国标教授、孙文广教授、杨在新律师等。5月8日，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前主席、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戴维·乔高和著名国际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宣布，在加拿大联合领导对中共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工作，加拿大著名律师克莱夫·安士利也加入调查。联合调查团会继续争取前往大陆调查的权利，并继续联合国际力量参与联合调查团，同时抓紧时间在海内外收集所有相关资料和取证。在中国大陆，志愿协调调查团的人士则具有地理优势，在调查团进入前可以大量收集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名单，包括不法官员、恶警、610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和相关资料。张雪荣博士表示， 凡不悔改而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一个都逃不了，我们一定会把行凶者绳之以法。
大陆人士为妻子讨公道，反遭警察绑架。家住山东省烟台市芝重区福源路幸福村的徐成本，因为揭露山东610恶警将他妻子迫害致死的罪行，四月中下旬被绑架，现在下落不明。徐成本的妻子贺秀玲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于2003年3月被烟台市芝重区610恶警绑架。2004年3月11日，贺秀玲被折磨至奄奄一息，但人仍然活着的时候，被610恶徒及医院不法医生推入太平间，最终被迫害致死。徐成本一直在向610讨说法，都没有结果。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曝光后，徐成本对贺秀玲的遗体情况产生疑问，因为当时贺秀玲被推入太平间时还没有断气，而后法医对她进行解剖时又不让家人看，贺秀玲的遗体也不让亲人看。清明节，徐成本要求看看妻子的遗体，遭到公安国保的拒绝。渔业公司和幸福村村委会的不法之徒还对徐成本上门骚扰、蹲坑、盯梢。为此，徐成本写信向国际社会曝光恶警的暴行。烟台市芝重区610警察在4月下旬将徐成本秘密绑架。徐成本的亲人五一放假回家时，发现屋门大开，屋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54岁的徐成本是烟台海洋渔业公司的职工，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恶党七次拘留，一次劳教，三次强制洗脑，遭受酷刑折磨。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血癌患者绝处逢生。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双城市一位血癌患者的父亲向我们讲述他的女儿是怎样绝处逢生的。2006年正月11，人们都沉浸在欢度新年的喜悦中，家住双城市水泉乡大德村的王平却感到身体异常难受。经双城市医院哈尔滨市一大二院检查，王平得了急性贫血性白血病，也就是非常顽固性的血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了。主治医师告诉家人，现在能做的就是化疗，一个疗程需要2万到3万元。王平经常高烧，身体虚弱，严重时喝一口水都得缓一会儿，累得头皮都疼。人没有血就像车没有油一样，根本动不了，吃喝大小便都在床上。住院的第五天，王平发高烧，用药也不见效，很多亲属来看他，他只是看一看，嘴稍微动一动，根本说不出话。我看看王平，又看看他的丈夫和十几岁的孩子，心情极度悲伤，亲属都偷着哭。我和亲属们商量，给他买衣服准备后事。这时王平那修炼法轮功的大姑表姐到他床前说，小平啊，这回你就练法轮功吧，病很快就能好。我半信半疑，这么重的病练功就能好？但病到这程度，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我强忍着悲痛，把真实病情告诉了王平。一位大法弟子告诉他，暂时不能学练，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自从大法弟子们告诉了王平怎么做，王平渐渐地精神起来了，大家松了一口气。正月26，我去医院询问了王平的各项身体指标，医生说昨天化疗结束，又开始发烧，各项指标全是零，得重新输血和血小板。我心想，这样反反复复下去怎么能行啊？当时做出决定，干脆办理出院手续。正月27接王平出院，从医院到家一路上没出大问题。 到家后，法轮功学员就给他放法轮功老师的讲法录音。王平听到第三天时，身体表面的血点没了，也不发烧了，自己能坐起来了，以前别人扶着都坐不住。这时亲属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不打针吃药能行吗？人命关天的大事儿，耽误了怎么办？王平本来就虚弱，大家一说心情就有些低沉，家人心里也没底。回家第十天，王平又到哈医大二院复查，等到第五天各项复查结果出来，奇迹出现了。主治医师告诉我们，王平的血癌解除了，各项指标都正常。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王平的第二次生命。大法让一家人重见光明和希望。实践证明，大法是超常的科学，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大法师父的崇敬和感谢，真诚地谢谢法轮功师父。
生命的感激。在德国的一家医院里，医生手里捏着化验结果，看看眼前这位满头银发、面容端详的妇女，惊讶地说：真是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呢？这在医学上是无法想象的。所有老年人常见的病症您都没有，您是怎么保养的？老人自豪地答道：我修炼法轮功。满屋子的人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位看上去70多岁、面色红润、声音响亮的德国老太太。她就是91岁的汉娜，欧洲最年长的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在一位中国医生的推荐下，汉娜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她说：我立即知道里面的话全都是真的，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可以回家的方法。我迫不及待地试着照书里的练功动作，自己就这样比划起来。汉娜出生在一个路德教牧师的家庭里，尽管严格的父亲把她培养成性格拘谨、自律、几近古板的女孩，但这并不妨碍她每次坐在教堂里听不懂布道时，摇头表示自己的困惑，任凭大人怎样现场暗示或过后开导都不改变。一生坎坷的汉娜在接触法轮大法前，从头到脚都是病，修炼后所有的病都一扫而光，只有假牙得更换。她说：一开始师父讲的很多法我都不太明白，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书中的有些话是在我经历了一些事情后才明白的。有一回，汉娜正急匆匆地赶往车站，不知怎么搞的，脚一歪，她高大的身体直挺挺地朝石子铺的路面栽下去，头部咚的一声磕在石头上。几十米开外停着的一辆车窗紧闭的汽车里的年轻人听到声响，拉开车门跑过来。汉娜一咕噜爬起来，也没觉得疼，扑了扑土就往前走。小伙子拦住她问道：您没事吧？您去哪儿啊？我送您去医院看看吧。汉娜说：我没事儿，我得去坐车，不去医院。小伙子说：您在哪儿住？我送您回去吧。在那位小伙子的一再坚持下，汉娜让他把自己送回家。在镜子里一看，自己满脸是土，嘴角还有血迹。汉娜说：后来我才明白，这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欠债要还。可是你看，我因为练法轮功的缘故，这么大岁数了，却一点危险都没有。汉娜退休前是初级学校的老师，音乐是她最喜欢教的课之一。大法修炼也赋予了汉娜非凡的能力。在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熟悉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4国语言的他，就积极参加翻译的工作。 曾经跳跃在键琴上的手指，尝试着去移动鼠标。他这个岁数的人学计算机，可和年轻人大不相同。可是汉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操作后，竟然可以完全使用它了。汉娜每天都排得满满的，学法练功，大法工作，购物，走亲访友。他还总是高高兴兴地用味道纯正的巧克力和幽默的话语殷勤招待前来拜访的客人。不过以前的他可并不是总这样高兴。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汉娜和他在交响乐团当大提琴手的女儿艾玛之间很不和谐，曾经有一度不相来往。而现在艾玛常常带上儿女来看望他，这个变化是哪里来的呢？汉娜缓缓地说道，修炼后不再被狭隘的自我情绪所带动，内心的慈悲油然而生，我不再会像过去那样觉得受到伤害，觉得心里苦了。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珍贵的回忆。下面是法轮功学员回忆的李洪志先生早期在国内传法的故事。自从92年5月师父开始传法，各地邀请师父办班的越来越多。师父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湖南郴州，于94年7月14日到17日举办了为期4天的法轮功学习班，而正常的学习班为9天。9天的课4天就要上完，每天都得补课。在炎热的夏季，师父的艰辛可想而知。师父办学习班收费很低，新学员每人50元，老学员则减半。每次收到的钱要上交一半给主办单位，剩下的一半用于场地租用费、随行人员的生活费用等等，最后也就所剩无几了。因为在郴州只办4天班，师父要求退回每人学费20元，辅导站工作人员犯难了，这么多学员天南地北的，又没有留下地址，退起来多麻烦呀，大家都说不要退了，50元学费也不贵，况且课都补上了。而当时其他的七功门派办班收费比法轮功贵很多倍，有的功法第一期开班费170元，第二期要收1000元，第三期就要2000元，越往上就越高。而大家在法轮功的学习班上交的费用最少，而得到的东西却是最多的，很多人的身体在班上就被调整得非常健康。
刘春林的邻居谈自焚。在5年前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中，参与者刘春林被当场打死，女儿刘思颖随后在医院里莫名其妙的死去。中共江泽民集团以自焚案嫁祸法轮功，煽动民众的仇恨，为迫害升级开路。那么刘春林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参与自焚？在2006年5月12日，刘春林的邻居讲述了他当时的一些情况。邻居说，刘春林是外地人， 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生活，平时打工或干些零活挣钱，生活很困难。因为感情和生活上的压力，她脾气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发作的时候常常打骂思颖。有一次是夏天，春玲又发脾气打孩子，她竟然罚思颖到院子里在毒辣辣的太阳底下暴晒。我当时看不过，就拉着思颖说，回屋里去吧，你妈妈不打你了。可是没有春玲允许，思颖还是傻傻的在太阳下不敢回屋。邻居们可怜她一家，更可怜那受苦的孩子。后来几天不见她母女，电视里却说他们去天安门自焚了，而且还是练法轮功的，真是可笑。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要见多少次面，从来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人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边都有，却从没有见过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上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呐。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大家感到惊奇的是，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的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呢？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江泽民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拿走了，这真是吃人不吐骨头啊。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我愿意为你拆一座亭子。政治家福克斯在美国历史上很有名，他以诚实和信用立身，得到公民的信赖。但当时有人认为政治就是撒谎，所以许多人对福克斯的演说持怀疑态度。有一次，福克斯受邀参加某大学的演讲，大学生问他，你在从政的道路上有没有撒过谎？福克斯说，从来没有。大学生们在下面窃窃私语，有的还笑出声来。福克斯并不恼火，他对大学生们说，孩子们，在这个社会上也许我很难证明自己是个诚实的人，但是你们应该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诚实，它永远都在我们的周围。我想讲一个故事，也许你们听过就忘了，但是这个故事对我很有意义。有一位父亲是个绅士，一天他觉得园中的旧亭子应该拆了，于是想让工人来拆亭。他的儿子对拆亭子很感兴趣，对父亲说，爸爸，我想看看亭子是怎么拆的，等我从寄宿学校放假回来再拆好吗？父亲答应了。可孩子上学后，工人们很快把旧亭子给拆了。孩子放假回来后，发现旧亭子已经被拆了，他闷闷不乐。他对父亲说，爸爸，你对我撒谎了。父亲惊异地看着孩子，孩子说，你说过那座旧亭子要等我回来再拆。父亲说，孩子，爸爸错了。父亲于是很快召集来了工人，让他们按照旧亭子的模样重新在原地造了一座亭子。亭子造好后，他叫来了孩子，对工人们说，现在你们再把这座旧亭子拆了。这位父亲并不富有，但是他却为孩子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大学生们问，请问这位父亲叫什么名字？我们希望认识他。 福克斯说，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儿子还活着。大学生们又追问，那么他的孩子在哪里？他应该是一位诚实的人。福克斯平静地说，他的孩子现在就站在这里，就是我。福克斯接着说，我想说的是，我愿意像父亲一样，为自己的诺言为你拆一座亭子。说完，台下掌声雷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